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每到12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是好多高中毕业生啊，他们这个提前申请大学的这个日子哈。当然有很多提前申请大学的日子呢是在11月份就已经截止了，但是12月份过后，有的时候呢就开始公布了啊，说你是不是被提前录取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再就稍微聊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因为以前呢，我们都知道你在提前申请的时候呢，录取率要比你正常申请的时候录取率要高啊，也就是说你比较容易被录取，但是缺点呢是你选择比较少，尤其是在 early decision 哈，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你只能选这么一所学校，一所学校如果他录取你的话，你基本上都承诺必须要去这所学校去了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选择就比较少。以前认为说这是提高自己录取率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看来啊，各个学校都在利用这个提前录取的这个方法呢，来提前锁定自己的这个就是入学啊，自己入学的这个新生。这个呢做法现在变得相当的普遍，而且有些大学啊甚至奖励他们的录取官员，如果谁能在 early decision 的这个情况之下录取更多的学生的话，他将会获得相当不错的这个经济方面的奖励。
这个事情实际上听起来有点没什么太多的道理哈。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是一批高中毕业生，我们一起来申请大学，但是突然之间呢，你多了一个选择，就是如果你只上我的这所学校，你其他的都不上的话，那么我鼓励你来申请，同时呢，我也给你一些更大的机会。那么这个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呢，他就面临着极为残酷的选择。我们刨除这样一些人不算啊，哪一些人不算呢？你比如什么全美科技大赛你得冠军什么这种啊，这种那是所向披靡了，那是大学想你是不是提前录取，这个叫 early decision， 是不是这都无关紧要，哈佛斯坦福随你挑，我们把这种人拿掉。那么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呢，他要做一个谨慎的选择，就是我同意我提前申请这所大学，如果你要了我就得去，这是一种合约式的承诺。但是我给了你以后，我突然之间我还发现我有可能被另外一个大学录取的时候，那个机会就没了哈。当然这个呢我也不用多说啊，我们在申请大学的这些家长啊什么学生，他们比我们了解的多得多。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这个做法像传染病一样的在美国大学里面流行，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金钱，这背后隐藏着很大的经济利益。我们就从两个学校来说起，一个是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 Tulane 大学，另外一个是芝加哥的芝加哥大学。这两所大学呢非常有代表性。首先芝加哥大学有一个外号叫做上了芝加哥大学你的所有的乐趣荡然无存啊，我这简单的粗糙的翻译就是 where fun went to die 啊，你到了芝加哥大学就别想有什么乐趣了，因为那个太严了，要求的那太卷了，我们用现在话说太卷了。可是 Tulane 呢， Tulane 大学也有一个外号，说到了我这个大学你娱乐到死就是你玩就玩到死，一个大学是不能再玩了，一个大学呢你是玩到你把命都送了，就是轻松啊，开开心心。这两个大学都不喜欢他们的有的这种外号或者跟他们相关的这个形象，他们都不喜欢，都在试图扭转。好，这是这两个大学他们在美国的申请大学的学生当中心目中的地位。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大面积的来宣传他们的提前录取的这个项目，以至于 他们的提前录取的人数占他们总录取人的，拿屯垒来说是将近三分之二啊，啊，是这么高的、这么高的比例。那刚才说了半天，说这里面为什么有钱挂钩呢？因为申请提前录取的这些人呢、他们等于把另外一个东西也锁定了，这个东西叫学费啊，这些大学的学费都不便宜，所以当你决定说我提前申请就你，我其他的我都不上了，非上你不可的时候呢，这个学生的学费已经被你锁定。那么这个学费，当大量的学生都是采取这个方式来进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它翻译成薪水是什么呢？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芝加哥大学录取办公室的副主任 James Nandorf， 他去年的薪水$967,000啊，这是大学给他的，还有一些其他机构加起来，他拿了96万。这个96万是什么意思呢？是芝加哥大学，你把他所有的教授的薪水都亮一亮，能够拿到96万的，包括那些得诺贝尔奖的那些教授，他的年薪可以拿到96万的，那真的不多呀，因为诺贝尔奖也就100万呐、对不对？
对。所以你看，除了这个芝加哥大学的情况是这样，东北大学啊，他有一个执行的副校长，也是首席招生官啊，这个人叫做Data Gupta 啊，他是
一听就是印度人，
他是个印度人，听上去，他原来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是在Dulan 大学啊做这个招生官的，他2022年跳槽了，离开 Dulan 去了这个就是东北大学。那么在跳槽那一年，他获得Dulan 大学给他的107.9万，将近108万的
对
这个工资啊，也就是说奖励他在他招生的这个期间啊，负责招生这个期间呢，做的很多的贡献吧。你可以想象出来，好，为什么大学，希望更多的人 early decision 呢 ？early decision 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录取了你就来。那么这些学校里边呢，他们是需要更多的全额付全额学费的学生来就读自己的学校的。那么这些学校都不便宜啊，除了学费之外，你还有住宿费、伙食费，然后书本费，各种的学杂费。加在一起，一年轻轻松松差不多10万块钱。
嗯，
如果你要是4年制的这个大学全部在这儿念完的话，哎，差不多一个人就是40万。那这个对学校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源，所以呢，他们给这些负责招生的这些招生官啊，很大的奖励，就是鼓励他们多招一些这样的学生来。你招的多，我给你的奖励多，你的薪水可以到100万，但是一旦你招的少的话，那么这一少就是4年啊。如果人今年招的少，他不是少一年，他是少了4年。所以你如果招生没有达到学校的要求，你不但是得不到这个奖金，甚至你可能丢掉这个工作。
嗯，
所以这个在这个职位上其实挑战性还是蛮大的。
对，好，那我们看一看提前录取和录取办公室的人的收入的关系呢？我们就看这个印度人啊，他叫 Data Gupta， 这个人呢现在只有30来岁啊，非常的年轻。他最早的时候进入到大学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是在 Rochester 大学，那个时候他只是在大学里面做一个网站的程序员，大概就是电脑编程吧，做这种工作啊，给大学的网站呢，比如说更新啊、保养啊，做这个工作的。然后他从 Rochester 大学呢，又到了马里兰州的华盛顿大学啊。为什么强调马里兰州呢？因为美国有若干个地方都有华盛顿大学，对不对？你要知道他是哪一个华盛顿大学，他又到那儿去了。但是呢，这个人很有心，因为你刚才说，作为一个录取办公室的人，你有本事，你多招，你的薪水就高。我一个人，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怎么多招生啊？对不对？你得有路子，你得有想法呀，你得有创意啊。他就有这个，哎，他有这个，所以呢，后来他去了刚才你说的，那个叫做什么 Tulane 啊。他去到 Tulane 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动脑筋了， 他就觉得，他说咱们这儿啊要大力的宣传我们的提前录取的这个项目，然后同时呢把这个消息呢传递到各个高中去，让他们感觉到呢只要申请他们被录取的几率比那些晚申请的人要多大多大多大，而且希望你越快越好。现在是十二月，有一些大学鼓励你十一月就申请，还有一些大学鼓励的是高中的，就是高，现在美国是高中是几年，三年还是四年啊？
四年。对，
你还没最高中还没上完的时候，就还没进入到啊，就报了啊！我就让你，当然这个注意啊，我强调一下，这不是瞎报啊，因为报这种提前录取呢，你比如哈佛啊，你以为你报提前录取就可以上啊，对不对？你都得有一个自我的评估啊，你认为你有这个能力，你的学习成绩啊，你的课外活动啊，考试等等，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你再去报上去。所以他在这个 Tulane 呢，他就搞了这个，结果没想到大获成功啊，使得这个学校呢，在他去的时候的那个提前录取的那个就提高了40%，后来2022年提高了68%。那个时候2022年他的薪水已经是656,000了啊，在 Tulane 这样的一个大学。当然后来呢被东北大学看中，东北大学用高薪挖角把他给挖去，给了他100万美元。好，那么稍待会儿，那么就看看这个东西在全美国突然之间就开始蔓延呢，这个蔓延呢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现在在美国的大学啊，都特别流行一种叫做 early decision 哈，这个提前录取，因为这个呢对大学来说非常重要，他用这个呢来增加录取率，然后呢提前锁定一些基础的这个新生啊。那这个很多大学都开始采用这个方法，那么他们发现是这样子，当一个学生被提前录取进入这个大学的时候呢，这个学生对这所大学的忠诚度比较高啊，因为他是提前录取的意思就是说他你这所大学是他心目当中最优先的一个大学，也就是说只要你录取我就愿意进来啊，那这是一个就双向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如果被录取的话，他就认为说啊，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这样的话他的忠诚度就比较高，反而粘性比较高，所以呢这个是各个大学都喜欢用的。那个前不久呢有一个倡导组织啊，就是大学这个就是权益的这样一个集体行动啊，叫做 Class Action 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就是以前告那个哈佛大学的评选法案的这个组织呢，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啊，就是比较提前录取的优势到底在哪儿。如果一个同样的一个考生，他提前录取，用提前录取的方法申请同一所大学，和你不提前，你就是正常的按正常的这个常规的录取阶段你去报名的话，这里头的差别是多大呢？这个他做了一个全美国的排名啊，这个东北大学排名第一，所谓排名第一就是他们的差距啊优势啊可以大到11倍。
嗯，
也就是说你提前录取被录取和你如果常规录取的话，你这个可能性啊高出11倍来。杜兰大学呢是排名第二，他的这个优势呢大概是常规录取的5倍左右。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出来，你如果想要上一所你心仪的大学的话，那么你报这个提前录取的话，你被录取的几率要大得多。
而芝加哥大学乃是这么有名的一个大学啊，它里面有这么多的诺贝尔奖的得主，尤其是它的经济系，那是更不得了的啊，人才辈出。所以想让被芝加哥大学这样一个大学录取呢，你就要采取提前申请，然后被他提前录取。那么芝加哥大学为了把你死死的拿住呢，他又想出一招新的来，就是这个Nandorf 他想出来的。为什么他那个薪水90几万，知道吗？就是这么来的啊！你不是想上芝加哥大学吗？ 你不是现在只是一个初中生吗？马上要进到高中吗？别着急，我这儿有一个叫做夏季班，就我在暑假的时候呢，我开班，用我们的大学的资源，老师啊什么之类的，来培养你。你是想学生物啊，想学电脑啊，随便啊，你挑到这儿来参加我的夏令营班来。家长也高兴，哎呀，这个夏天孩子在那玩，对不对？还不如送到那儿去呢。当然，这夏令营也不是免费的啊。你去了以后，但是接下来一个附加一句话，如果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夏令营的时候呢，然后你再配合你的提前申请，哇，那你那个被录取的几率不知道大几百倍，呵呵，所以哎，这么一来呢，其他学校就紧张了，因为你芝加哥大学把优秀的人才通过这种手段啊，左一招右一招都给弄去了，那我这怎么办呢？我这也需要优秀的人才啊，哎，所以这东西刚才说有传染效应就是这样哦。您这儿有夏令营，哎，我这哥伦比亚也有啊，我这哈佛也有，我这就大家都来这个夏令营，把这个家长搞得痛苦不堪，不知道要把这个孩子送到哪一个夏季的补习班，或者说他这种夏令营去。然后最后，这个专家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呢，你还是要权衡的考虑，尤其是你需要学费补贴的话呢，这种提前申请可能未必对你有好处，因为一旦你被锁定的话，你这个学费就得交啊。对不对？这也是一个问题，而且里面呢，它有很多很多的考虑。你是不是运动员？你要是运动员，那么你就有优势；你不是运动员的话，你就排在他们的后面。如果你家里面没有人是从这个大学毕业的话，你又排在他们的后面。如果你家里不是超级有钱的话，你又排在后面。如果你没给这个大学捐过款的话，你又排在后面，也不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